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七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两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去怨恨心，实实在在的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4号。这里交流自己近期的修炼心得。一、再去怨恨心。从修炼前到修炼后，我一直对母亲同修有着很深的怨恨心，几乎成为解不开的死结。我努力地想修去这颗心，可是顽固地在我空间场中游荡。多少次为了去除这颗肮脏的心，我努力地学法发正念，好一点，可它的根就是去不干净。曾经在梦中，我看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我，穿着高中军训时的衣服，16、17岁的样子，跪在地上无助地说，这怨恨心我无法去除，想放弃修炼。另一个我慈悲而又严厉地对他说，不，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你一定可以修去怨恨的物质。于是师父给我展现了一幅画面，我一个人独自驾驶着帆船在大海上航行，海面宽广而险恶，海上有坚冰，我毫不畏惧。师父给了我两张卡片，上面画着黄色的菊花，还写了一段鼓励的话。梦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记不清具体写的什么了，只清楚地记得醒来时手上还有握着卡片的感觉。梦是那样的真实而又令我震撼，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我一定可以修去它。历经严寒，我会像菊花一样散发出清雅的芬芳。后来在几次剜心透骨的过关中，对母亲的怨恨心淡了许多。这一次母亲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我把她接到我家来住。当时母亲的情况是双眼看不见，整个面部肿得变了形，很吓人，整个表现就是民间说的蛇盘疮。母亲刚来家时正念不足，法理不清，对我时有抱怨。我在心中对自己说，无论母亲的表现怎样，我就守住一念找自己。我开始给母亲读法，在法上交流， 无论母亲的身体表现怎样，母亲的心性表现如何，我都坚定地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她身上所反映出的问题，就一定有我要修去的执着。可是我发现，在与母亲交流时，我表面在提醒母亲，帮助母亲找她的执着心，潜意识中，我还是在向母亲诉说自己在她那里受到的委屈。其实那个假我是想在母亲那里得到一个道歉。我马上在法中归正自己，无条件向内找，要修出慈悲心。在母亲的病业中，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心造成了对母亲的怨，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党文化，只想自己如何受到了伤害，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母亲的角度为她想想。我这才悟到，为什么师父点化我，那个跪地上绝望的我是穿着军训式的衣服了，邪党的军装。现在想想，其实每次与母亲的矛盾中，我也很强势，得理不饶人。党文化在我这个自认为没有什么党文化人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每天在法中归正着自己，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祥和了，越来越会在法上修了，越来越会找自己了。母亲的病业假象是一天好似一个样，肿得睁不开的眼睛能够睁开一只了，第二天能够睁开两只了，额头上的疱疹开始结痂了，头不那么痛了，精神越来越好了。几天之后，母亲要回家了，她说她应该回去和同修待在一起，做师父教给他的三件事了。在这次母亲的病业假象中，我还看到了自己在人中许多变异了的观念。我每天读背佛性，有时候那强烈的人心表现很张狂，我就不停地背，这样就会好很多，直到它表现得越来越弱，直到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母亲也越来越会修了，也懂得向内找修自己。我对母亲说，妈妈，以前我们都把做事当成了修炼，这么二十多年来就没有踏踏实实地修过自己，也不懂得修自己，感觉自己修得真差，错过了很多师父苦心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党文化的毒素还那么深，这导致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三件事做而不实，我们对不起师父。现在我们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无论时日长短，也得尽全力了。除了找到对母亲的怨恨心，我还找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怨的物质。我这一次是真的实实在在地修自己了，这一次我才真正领悟并实践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力。我又听了正见网上同修的轮回计时、天涯寻法，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明白了，与我有缘的一切人与事都是为法而来，什么恩怨情仇都是法缘圣缘，都是在师父引领的路上回归，而我承担着更为重大的使命，助师救人，我还有什么资格和同修和众生较劲呢？表妹打来电话，侄子因为青春期和他顶嘴，把他气得不行。我在电话里慈悲而又祥和地劝导他母子俩。放下电话，我深深地感受到，原来放下怨与恨，慈悲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让人愉快。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法浮现在我的脑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二，修利益心。昨天先生下班回来告诉我，三姐夫要买房向我们借钱，先生说回家和我商量商量。我们才买了房子，父亲住院，加上孩子上大学，花了不少钱。 丈夫有些为难地勉强答应她借50000给她。我当时心中就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们一共也不到10万块钱，要借给他了，我们要有个急用咋办？而且他们借了很多钱，我们这点钱在他们那里根本就不算钱。我忍住没有吱声，我心里想起师父在红银做人中的法，为利者六亲不食。可是利益心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反映的也很强烈啊，正念发不下去了，法也学不进去了，心里老想这件事。我就想这利益心我一定得去掉它，我只听师父的，只按大法来做，不管你表现得如何强烈，我就是只听大法师父的。丈夫的姐姐嘛，她有了困难肯定首先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是亲情啊。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做好。下午我给丈夫的妹妹打了电话，说了这件事。我说的意思也只是说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多的钱借给姐夫他们。妹妹也很理解，还是觉得我这个嫂子很好的。丈夫下班回来，三姐就打电话来说不借钱了，说了很多安慰理解我们的话。可这时我心里反而不好受了，我知道是妹妹打了电话告诉了三姐我们的情况吧，可我总觉得这利益心我这次去得不彻底不干净。三，修忍。孩子放假回来了，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是现在的大学生一放假什么也不做，就只是抱着手机打游戏，一天到晚我们也见不上面，整天出去这个同学请吃饭，那个同学请吃饭，说他几句他的理由比你还充分。几天过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说了他几句，这下好了，爆发了，他说什么也得叫我给他道歉，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我错哪儿了。他认为他玩游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他也不是修炼人了等等。我立即警觉了，这事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不能再辜负了。我马上向内找，我说是妈妈错了，言语重了，语速快了，语气党文化了，对不起，马上改正。当时我也不再去争论孩子应该或是不应该做什么了，我就想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和做法，他身上的表现就是我执着的暴露，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对他的情，想左右别人改变别人的心，我看到了我的急躁心，不慈悲，党文化，没有善。就这样我每天都默默地为他发正念，清除那些阻碍他学法修炼的邪恶因素，他身上的表现触动我的时候，我就马上向内找是什么人心在动，去掉他。几天过后我轻轻地对他说，今天该看书了。孩子也平静地说好。就这样孩子越来越听话纯净，每天看半小时的转法轮，吃饭时主动把手机放另一屋，还听神传文化轮回故事，我再和他说修炼中的事他也能静静地听，我再和他说师父的慈悲不要辜负了，千万年的等待不要错过了，他也能接受理解。我时常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是一个修得差的弟子，可是师父，弟子会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努力精进，修好自己，救人讲真相，落在实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关键时刻喊师父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恶行酷刑折磨时， 同修感觉快承受不住时，大喊：“师父！”恶性一震，停止了迫害。我忽有所悟，与同修交流。我悟道，关键时刻喊师父，这本身就是修炼，这本身就是境界，因为这最少要突破三层障碍。一是要突破常人的观念和无神论，在迫害时能想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利用人在迫害，这已经是正念正悟的表现了。二是想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在心里求师父帮助，这是从法理上能够想到信师，这是进一步的证悟。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牙疼得不行，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助，不一会儿就感到牙咔嗒一响，瞬间就不疼了。我又惊又喜，非常感谢师父，要不是师父帮助，在火车上真的要失态了。三是能喊出来求救师父，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过，因为这需要突破，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有用啊，别让常人不理解等等不良心理。现在我悟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做到是修。为什么有的同修就能做到？这是完全正信的表现，没有纯正的一念是突破不了，是不是有用啊等人心是喊不出来的，那么这不就是修炼吗？没有达到一定境界和层次，在身临其境时还做不到呢，因为这不是理论，不是嘴上说说的。此外我还悟到，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一丝一念很重要，你认为是什么可能就是什么，发生一些事情，比如旧事离病业迫害时，你认为是假象就是假象，你认为是病，它可能就是真正的磨难。如果在关键时刻我们那一念非常纯正，符合法，可能什么奇迹都会发生。比如疫情期间有的小区封闭，门口有看门的，有的同修想，我是神在做最正的事，那么所谓的门卫就真的阻拦不住，同修往来自如。当然可能表现形式各异，有的门卫视而不见，有的门卫在同修通过时转头看别处等等。那么再放大说，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万事万物不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吗？在另外空间看我们的常人社会，就是各种分子堆，那么整个宇宙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常人社会的这些分子堆在师父的宏大法力下又算什么呢？所以我悟到，常人社会好像实实在在的所谓现实，在高层次上看都是假象，而当我们真的正念很足时，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加持，我们是否就能够用正念展现出神迹来？那不就是神在人中，我们真的神起来了吗？个人所悟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协调工作中修炼升华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我是2001年得法修炼的，2012年建立了家庭资料点，2015年我丈夫因病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上班，家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时间比较充足。下面就说说我在协调方面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默默独自协调。我们当地有很多同修，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还打语音电话，这就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平时除了给他们的平板电脑拷贝明慧周刊，维护电脑，再就是电话卡的购买，语音手机的设置，怎么看手机里的三退，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人数和听语音、录音，还有安全问题。我每周把同修需要的真相资料做好后，就在明慧网天地行论坛上查看一些打语音电话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知识。我自己有两部手机，看懂后自己出去实践，实在不懂的就去城里问打语音的同修，同时带回一些电话卡，问清楚了我就教本地同修。我把明慧网上曝光的一些参与迫害者的电话号码复制下来，制作成文档，复制在小卡里分给同修，请他们分头去打。后来我有个想法，我们乡镇有十多个村，每个村都有村委办公点，那里有个栏，栏上有当地村书记、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名字和职位，如果把这些信息照下来多好。于是我立刻去找同修商量怎么去做好这件事，同修很认同，愿意配合。有个同修说他没出过事，他去拍。然后我们又商量用谁的车，哪些同修在车里发正念，什么时间去，同修就都安排好了。我想这哪是我在协调，这是师父在帮我们呢。拍回来的信息需要整理，同时也给本地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名字和地址给两位本地寄真相信的同修，把明慧网下载相关的真相信打印好也给他们，大家都在做。自那以后，不管是邪恶的敲门行动，还是邪党的敏感日及所谓的清零行动，他们就是上门骚扰，也不敢太放肆了，没有发生过绑架事件。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都比较平稳。第二部分，鼓励同修都当协调人。因为我家是资料点，打印量又大，负责提供给三处同修的真相资料，打印好后还要给他们送去，有时机子出了问题还要找同修修理，学法练功还要跟上，正念不强时还必须背法，请师父加持弟子，大法的事才做得顺利。因为休息时间少，我感觉时间不够用，想请同修帮忙分担一些，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起来。于是我分头去找另外两位比较精进的同修，把同修分成三组，我们三个人每人负责一组，我们三人还固定时间在一起学法交流，他们都把事情做得很好，感谢师父的安排。第三部分，在协调中去气狠心。2018年下半年，明慧真相台历出来了，需要大量打印、制作和发放。以往台历都是依赖城里的同修，他们做好了，我们拿现成的。我想我们当地有做台历的设备，可以自己做，于是就请同修帮忙买纸。可是台历架怎么买呢？城里的同修叫我们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就请同修去找同修 A 的亲戚。过了不久， A 同修听说有台历架的那位同修出事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赶忙把放在那位同修家的打印好的台历转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同修之前是被骚扰了，但没出事，而且有个外地同修说他前一天刚从那个同修家拿了一些台历架回来。我的气恨心一下就起来了，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们在后面煽风点火，我辛辛苦苦把这件事协调好，你们一句话就给毁了。我身也累，心也累，那个火啊，恨不得去找他们打一架。但我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必须得忍，只好把打印好的台历送到外地同修家去做。那年的台历还是只有依靠城里的同修，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见他们，这件事一直在心里梗着。2019年同修需要真相光盘，由于数量大，城里的同修商量在我们地区做， 配合了一段时间，亲戚家不干了。后来听同修说， A 说我做事太张扬，证实自己，这件事就这么半途而废了，我们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我学了师父的讲法，法理也明白，也知道自己该提高了。我心里时时刻刻都被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可是每天只要一睁眼，以往的事和当时的事就在我脑海里翻腾，怎么排斥也排不掉，反正就是心里不平衡。后来我又不断地背法背法，通过不断地背法，心里通畅了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师父看我不悟，一天晚上在梦中，师父叫我看到我和 AB 同修在历史的轮回中的各种恩恩怨怨。醒来后我一下明白了，原来真的是我的错，欠了债必须还，他们是来帮我提高的，帮我消业，我得谢谢他们啊。去掉了这颗气恨的心，慢慢的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这一关我过得真苦啊，要不是师父帮我，我还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悟性真是太差了。第四部分，做好当前应该做的。我住的房子是租的，后来房东不租给我了，我就搬到了新家，开始开创新的修炼环境。2020年，我认识的城里的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他负责的给一些同修供应真相资料的事，我就接替了过来。明慧网推出了电脑自动安装软件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现在基本上可以独立操作了。我会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走好最后的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五小时后绑架解体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日。今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向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举报，遭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警察又到我家非法抄家。家中的师父法相、大法书、真相条幅、真相资料等都被抄走。家属问，人在哪儿？他们说，以后通知你，现在见都不让你见。警察一开始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在路上我一直和警察讲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同时我在心里背师父在红银寺中写的正念这首诗：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我心里默念，我是师尊的弟子，谁迫害我讲真相救人，谁在犯罪。我不承认一切旧势力的迫害，大法师父也不承认。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到县公安局，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仍然向警察讲真相，可是他们不听，并且开始讯问，于是我就不配合他们，就不吱声，也不睁眼睛，在心里发正念，我要助师正法，层层都在正，我不能在你这迫害中修啊。
于是就对我三界内空间场层层往下清理。在正念中，我感到自己的空间场逐渐清亮了，于是我心中发了一念，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我的主意识还很清楚，但表象是人已经昏迷不醒了。我还听到警察说，你想回家没门儿。在朦胧中，我感觉警察又把我从县公安局拉到县医院，医生给我量血压，量右胳膊血压是240，量左胳膊血压是120，再量还是这样。医生嘴里不住的叨咕，怎么回事呢？我仍然是不睁眼睛不说话，就听到警察又说，今天碰到横的了，没办法。警察一看这种情况，他们心里也没底儿了，怕出现问题担责任，后来就通知我家属把我接回家。下午7点左右，家属开车把我拉回家中。在师父的保护下，在正念加持中，邪恶的绑架5个小时就被解体了。我从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大法的伟大。
请听本回交流文章，题目是日本弟子感恩师尊将自己从地狱捞起，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尊不仅给我消掉生生世世的巨大业债，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生命活着的意义，那就是同化大法，兑现誓约。第一部分，被医生诊断不治，性欲大法。我在40岁正值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被医生诊断得了肠癌，只能再活5年。那时病痛的折磨让我一心求死，但考虑到孩子还小，就勉强地活了下来。来到日本4年后，也就是被医生宣判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第一次练功，我就感受到了练功的美妙。短短的2个星期，我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身体也得到迅速的恢复，我可以吃饭做家务了。第二部分，濒死体验，体会师父将我从地狱捞起。1个月后，我出现发烧、咳嗽、腿痛等症状，全身都感到疼痛，感觉以前的病全部都回来了。心动过速、失眠，脸上起满了泡，上厕所都走不了了，得爬着去。咳嗽不停，每咳嗽一下，感觉5脏6腑都要出来了，痛苦的就似万箭穿心，死去活来。虽然这次症状很猛，可是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但还是觉得好难，因为每天不能吃，不能躺，不能睡，只有靠着墙角的支撑坐在那里。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既然我选择了这条修炼的路，就要坚信大法，豁出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就这样20天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偶尔甚至会失去知觉。一次我感觉自己元神离体了，我仿佛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我站在那里动也不能动，只见从四面八方的深处出现好多鬼怪骷髅头，各种怪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我冲了过来，我惊恐到了极点。那些怪物排山倒海的涌来，我想这些都是我前世欠的生命在向我讨债来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大法，我又充满了信心，心想我都修大法了，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无所不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正念，我就在心灵深处大声疾呼，法轮大法炸，法轮大法炸。就见那些怪物们就跟海啸退去一样，消失得 无影无踪。接着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领着我走进一个门，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舞台，下面是一排排整整齐齐摆放的大盒子。躺下后我感到好舒服呀，一切痛苦一扫而光。大约过去两三分钟，我猛然睁开眼睛看看周围，觉得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我还要跟师父回家的，我还要完成我的使命。就这一念，我立刻离开了那口为我量身定做的棺材，一跃而起飞上天空。在空中停着一个似乎为我准备好的秋千，在空中摇来摇去，我坐在上面摇荡着，好美妙，好舒服。就在我沉浸其中时，呼的一下我从上面掉了下来，我的主元神回来了。这时前一刻的美妙完全消失，又回到了给我带来种种痛苦的这个肉身上，痛得我眼泪直流。这时我仿佛听到那优美的练功音乐，我挣扎着吃力地睁开眼看着前方，仿佛看到师父在对我说，起来起来，练功了。我就拼命地挣扎着一点点地靠墙站了起来，一个小时的动功我用了两个小时终于练完了。练完后我的全身从头到脚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感觉有劲儿了，摸摸自己的身体居然不痛了，好舒服呀。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敬意和感恩。第三部分，干扰面前坚定正念，见证神奇。以前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去秋叶原景点讲真相，一次不落，一次宵夜几天也不好，特别是到了周末就更难过。我意识到这是迫害，决心下个周末无论如何也要出去。周六早起练完功，我推上自行车出门了。刚骑上自行车，忽然自行车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扶起自行车，念动发正念口诀继续前行。我推上车子走出大门，刚要上车就感觉一条腿麻了，不听使唤了，怎么办？我想我坚决不能听旧势力的，只要有口气就要去做师父要我们做的。腿越来越痛了，将近下午一点终于到了景点。我没有告诉家人刚才发生的事。第二天就是周一了，我要去大使馆的，等家人都走了我也出门了，可是腿实在太痛了，一步步地挪着。到了大使馆已经下午五点多了，同修们早就走了，我就又往回走，到家都晚上八点多了。次日我问自己，还去不？去，我一定要去。因为走得慢，到了那儿还是没能看到同修，大家都回家了。就这样我每天一拐一拐地去，再一拐一拐地走回家，直到周四我终于赶上了。这时就感觉有一双大手在轻轻地揉我那条疼痛的腿，我清晰地听到腿骨里发出嘁哩咔嚓的声响。也就五分钟的功夫，那双大手不见了，我的腿不疼了。我哭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我的腿给治好了。我修炼的点点滴滴的成长都浸透着师父的慈悲和巨大付出，我只能用大法赐予我的生命向世上所有的人证实一个亘古不变的天理，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甘当配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日。前几天发生了两件事对我触动极大，让我认识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
应该如何配合整体，以什么样的心态配合整体。有一天有同修提出让我开车拉 A 同修去乡下和几位老同修交流，我一听就说他去不行，不如让 B 同修去， B 同修法理清晰，表达简单易懂。为什么我不愿意和 A 一起去呢？因为我们很多同修对 A 有些看法，说他固执偏激不卫生，虽然学法多悟性也不错，但交流表达不清晰，说话啰嗦，让人难懂等等。你想我愿意陪他去吗？过了几天，同修又提出让我拉 A 去和我很熟悉的 C 同修交流，我说让他坐车去吧。同修说咱们不是配合整体吗？我说不和他去就是不配合整体了吗？同修也没再说什么，我们就开始集体学法。当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要想长功，你不注重心性的修炼，你的功根本就长不上来。同修 A 本来读法很流利，却连着读错了五六遍。我悟道说为什么读错呢？可能是师父在提醒我们什么。同修们都说是呀，我们学了多少遍了却没有在意，我们是得好好悟悟了，得注重心性的提高了。我联想起刚才说的话，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先配合同修再说。于是就和同修 A 定好了明天出发的时间。回家后我开始找自己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一找还真不少，嫌人家固执不讲卫生，说话啰嗦，表达不清，这不就是我能我比他强吗？这不就是妒忌心的集中表现吗？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反过来看看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的问题时明示，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想到这里，我知道了自己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就发正念解体他，在此感恩师父的安排，利用这件事点化我，帮我认清他，清除他。后来在与 A 同修接触，感觉都顺眼了，也看到了人家有很多很多的长处，特别是对法理的理解上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二天我和 A 同修一路交流了师父讲法中关于日本同修整体协调配合的问题，华人同修在协调中往前抢，是不是也存在不愿意当配角的问题呢？一谈到整体配合的问题，同修们也都明白师父是如何讲的，法是如何要求的，关键是我们做到了吗？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甘当配角，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做真修弟子。
色彩学与修炼文化。本周三，明慧网开始连载《色彩学与修炼文化》一文。文章说，在美术界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艺术是一种修炼。艺术家们大多习惯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心路历程投射到作品中，把艺术创作当成一种情感的宣泄。很多搞艺术的人认为，他们所说的修炼只是一种比喻或者修辞上的描述，而与传统意义上的修炼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对传统艺术追根溯源，就能发现美术与一些修炼方法、宗教理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些联系并不仅限于艺术题材和作品用途，而是涵盖着众多层次，甚至连绘画所使用的颜料、技法都与之息息相关。文章分为丹青之剑、神秘的材料学、纯色的传统、原色理论的局限等四部分。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分，且多数文章均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